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代购呢，就是说咱们当然我们可以在百度上查，百度上这个解释非常的笼统，就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找人帮忙购买你需要的产品。啊、原因可能是因为你在当地买不到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产品比其他地区贵，所以你去请人帮你送货上门。
嗯，
这个解释啊，非常的笼统啊、但是在我看来啊，就是说代购呢是区。它的差别呢是在贸易模式的差别。我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也好，这个生意也好，他没有自己的品牌，他主要是提供一个销售渠道，这他的贸易模式呢不是政府规定的一般性贸易，或者是跨境电商的保税仓出货这种模式，
嗯，
而是采取海外直邮或者是人肉带货的这种模式，都是代购。
所以你坚持把这代购划了一个范围，一个概念。
对，因为在我们定义代购的时候，很容易就联想到超市里这些阿姨在抢奶粉的这种镜头，
是
嗯对，然后我们就很狭窄的把代购定义到他们身上去。其实他们呢，其实在整个代购的层级里面，他们属于最下层的这种代购。
那还有什么其他层次代购？
在外在模式上，我定义的代购呢是一，就比如像微信里的代购直邮，对吧，直邮代购，或者是这个，或者二呢，就是说像是淘宝全球购的店铺，还有就是说，甚至最大的是电商，一些电商平台，他们的层级关系就是说，第一档呢，就是我们想到的，就在阿姨这个店里抢奶粉啊，购买一些保健品的这些阿姨们，或者是这些代购们，这然后再上一层级，其实他们不会到。可能都不会去店里去买，而是通过电商平台去购买，然后让电商平台去发货，这是第二层级。第三层级呢，可能就是说像一些淘宝的网红店，那么他们购买模式，他们是直接对接品牌商，或者是直接对接品牌商指定的这个销售渠道去拿货的，他们更不需要去店里去拿货了。最上面其实是跨境电商平台。这些电商平台呢，就是说虽然它是做到了表面看可能是一种国际贸易形式，但是问题是他们的货呢可能不是走的一般贸易，也不是做的真正的跨境电商从保税仓出货，而是在中国有一个中国仓，仍然认为这种假如从广义上来说，这种仍然是一种代购。
嗯，那你把这个范围给我们划定了之后，其实我们从最直观的，无论是从视觉哈，我们从视频或者是电视报道当中，或者说我们在广播当中听到的消息，然后在报纸上阅读到的内容，更多的可能集中在超市里抢奶粉的这批人。那这样的代购他需不需要注册在澳大利亚？
其实只要他从事了商业活动，而且这个商业活动是持续性的 regular 的，而不是一种像是一种爱好或者帮帮忙的性质，那他就应该注册在澳洲注册他的这个税号和这个商业代码 IBN。
嗯，那他是不是可以注册理解为一个个体经营的个体户呢？比如说我们叫 sole trader。
他可以选择不同的经营模式，他可以选择像你说的 sole trader 的模式，
嗯，
也可以选择像以公司 PTY LTD 这样的公司为单位的经营模式。
嗯，其实他有不同种的选择哈。那么在这个选择上，从理论上来讲，在澳洲。这个代购他需不需要缴税呢？
这是应该缴税的，两种税吧。一般就是说，如果他的营业额是超过75,000，那他就需要注册这个 GST
商品服务税。
对，然后如果他有了盈利，那么他就要需要去上报这个 income tax， 就是所得税。那取决于他是个体经营还是属于公司经营，那他所这个税率是不一样的，对每个这个实体来说。
嗯，因为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相关的做代购的一个领域的人，那么他跟我们透露的消息是说，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申请任何这样的注册，也没有进行任何报税的。
对的，这个是这样的，因为这里面呢会是根据，因为我们如果单独从某一方面他逃税啊或者怎么样来谈论这个事情呢，这是不公正的啊。我们应该从整个产业链整个行业的 这种状况来谈论这个事情。
嗯，怎么说呢？
那比如说，对，他注册了一个，比如说啊，那他注册了这个公司，他想好好做，对吧？那但问题是，代购其实从澳洲，他是把产品出口到了国内，但是在国内，他其实按道理来说，他应该缴纳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但是问题是，他的流通模式并不是我们说的那两个正当的贸易模式，一个是一般性贸易，或者是保税仓，对吧？他如果是不是这两个贸易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交纳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
你说正当途径去做的话呢，是说他这种情况是一个灰色地带，还是说他这种东西就不正当？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呢，他去不具备去申报什么什么税的这个资格，是不是言外之意他也就是说不需要去交这个税？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就是代购这个东西是个灰色地带，因为它的形成是可以说是国内政府的一种默认，或者在澳洲，同时在澳洲平台上的一种鼓励上下产生的，然后就围绕着这些国内的电商平台啊，或者是微信啊，就是形成了一个生态圈。其实它是一个灰色的，其实税法都在那都有规定，但是问题是呢，就是说怎么去执行，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头痛的问题。那法不禁止皆正当，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去理解，对吧？法没有，如果没有法律上明确的规定不能那么做，你是不是就可以这么做？那这个是值得商榷的。
嗯，因为我们现在这块得到一种说法啊，就是说按照中国新的这个税法呢，我也看了具体的一些细则，它提到了这个中国居民是应该缴税，那这个居民呢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公民，而是说在中国居住了一定时间以上的人，那么也有收入的时候需要缴纳这个税。那好，那从澳洲这边来说的话呢，它按道理出口这种商品也应该缴税。那现在是不是一种情况，就是在中国和澳洲这边都出现了两个空洞，就是这种贸易的形式下，在代购这种贸易的形式下，两边等于都没有收到税。
现在是他们就是想交税，他们也没有办法去交。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我想在国内交纳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我从澳洲出口了，但问题是我没有，比如说我现在是的确是没有品牌商的授权，我没有这个食品安全证，比如我出口的是奶粉，对吧？我现在没有食品安全证，我也没有这个一系列的进口许可证，所以呢我现在是澳洲自由模式，我是的确是交不了，这是一种情况。
嗯，
另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代购主体他在国内，但是他从澳洲进了一些奶粉，对吧？他从比如说他在澳洲的 Coast 他买了六罐奶粉，花了1000人民币，那回国后呢，他卖了1500人民币，那我们就请问呢，就是说这现在这个利润到底有多少？那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认为 OK， 那就是1500的收入，我们减去1000的成本，那我现在是有了1500的利润，然后我就要按照这500的利润去纳税。但是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澳洲 Coast 出这个发票呢，在国内属于一种形式发票，而不是属于税务发票。同时呢，就是说代购啊，这类代购啊，它现在存在一个进口行为，但呢缺乏进口所需的所有这些一系列的文件，就像我刚才说的，对吧？这个进口许可证，你这个食品安全证，以及这个品牌商授权。所以呢 ，Coast 的发票在税务计算时就不会被中国税务局接受，所以在国内计算利润的时，那我们是按多少呢？我们是按照1500，并非500，所以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想交，那你怎么交？那我的成本会不会被接受？所以现在呢，这些是摆在小的这种代购啊面前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虽然说现在的这个电商法出来了，但是呢电商法呢它只是一个商法，它并不是一个税法，它并没有配套的税法来规定，给一个指导这些下面这些事儿该怎么办。所以虽然说电商法出来了，但是大家其实在一些这个代购模式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淘宝，对吧？淘宝的全球购啊，还有就是说微信里的代购，现在还在等待它的一些出台。 它现在的这个电商法出来，影响最直接最大的是对上面的电商平台。
嗯，
它要从上往下梳理，只有上面的电商平台，它把这些电商平台呢，国内的他们的国内仓，可能原来在国内仓既不走这个一般性贸易，又不走保税仓的，逼他们到这个保税仓去，甚至到这个像这个阿里的这种菜鸟仓里去，这样他们才能提供一系列的这种文件，提供给下面的代购也好，或者下面的这些消费者也好，他们才能这样提供。所以呢，这个变化呢是从上至下的。目前这个阶段，下面的这种，比如说淘宝店也好，下面的这个微信里面的代购也好，现在的影响还其实没有那么大。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